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就是第五课的时候，我们特别是谈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就是说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准备要重建他们的圣殿。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又遭遇了周围其他的邻居他们的反对，他们怎么办呢？就在那个时间呢，他们就做了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块儿，而且呢，他们的领袖呢也出来站在他们当中，就是说他们不是乌合之众，他们乃是有神的特别的感动在他们当中的，而且呢，神在他们当中呢把他们联合起来。那于是乎，他们的同心合意要建造这个圣殿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大家都知道，建造圣殿不是一件玩的事。那么撒旦魔鬼也要深深的拦阻这一件事。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成功呢？那么必须呢，要有完全的同心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的，有人在外头传福音，有人在家里头传福音，有人在各方面为他们祷告，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得胜魔鬼有余。我们必定要同心，甚至于我可以这样说了，我在这儿为你祷告，你在那个地方也为我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但是呢，既然神把我们连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必须要彼此代祷，这是我们必须有的一个责任。那么假如我们彼此代祷之后，就表示我们同心，同心合意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因为他们回国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献祭，就是要跟神呢重新建立他们的关系。那么既然如此呢，他们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儿。为什么要建圣殿呢？建圣殿就是要见神的面，就是要献祭。所以呢，他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先要开始的就是献祭，就是在从前的那个献祭的根基上，他们先做这个工作。那么献祭呢，就代表了敬拜了，献祭呢也代表了感恩了，献祭也代表了赎罪跟除罪了啊，这三方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呢，他们真是这样做了啊，虽然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但是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就深深的得到神的祝福了。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他们守节。守节的主要的意思，原来在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下来的吩咐，他们既然如此呢，也照着摩西的吩咐做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呢，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就是有一个顺服的心智了啊。那么今天呢，就好像上一次我所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一直看到十三节，这里头呢主要的就是一个重信，就是当那个圣殿要盖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圣殿的根基，对不对？那么有人说啊，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假如有一个好的开始呢，就是成功的一半。比如说啊，我要讲道，那么这个礼拜天我要讲道，那么讲什么呢？于是乎我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倾心吐意，在主的面前跪下来，安静的等候他的感动。那么就在感动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答应我们说，你们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会丢弃你。而且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里头这样说了，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既然如此呢，耶稣基督一定把他自己要我们讲的话呢赐给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相当长的一个时候等候了，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不是说我们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乃是说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等候他。那么等候的好，神就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神的话清清楚楚的赐给我们，我们就准备的好，准备的好就好像打了一个根基一样。那么这个礼拜天虽然还没有讲到， 但是因为在神的面前有这么好的一个根基，所以呢，礼拜天的讲道一定成功，一定看见主的荣耀，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所以呢，这个圣殿还没有盖，但是它的根基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主耶稣呢，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里头，他说，聪明人盖屋子呢，就盖在磐石之上，但是愚拙人呢，盖屋子呢，就盖在沙土之上。那结果呢，风吹雨打，大水洪流来的时候呢，放在磐石之上的那个屋子就不会倒塌，当然在沙土之上的那个愚拙人所建造的屋子呢就会倒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好的根基。所以呢，那个根基呢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了，在这个犹太人建立根基，他们安立那个基石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们当中呢有一些人呢是督理这个安基的事的。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祭司跟那些利未人，就是将来呢在这个圣殿当中呢，他们要全权的负责献祭的工作的啊。所以呢，他们必须出来看、观察、管理这个建立根基的事啊，这一件事呢非常重要。那第二呢，就是老百姓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当这个根基被建造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喊。那么当然，这个大声呼喊里头呢，也包括了大声的哭出来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这个圣殿被毁啊，而且呢，它的根基被毁。但是现在呢，他们可以蒙神的恩典，重新再建立，这也是一个感恩。是吧？假如我跟你呢是砸在那个百姓当中呢当中的一份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很冲动的啊，我们的感情一定流露出来啊，我们也看见了。那么最后的一个表示是什么呢？那些从前有眼亲自见过从前圣殿的人，现在看见新的圣殿重新被建立了，他们所表现的不单只是欢乐，而且呢是一个哭泣，这个哭泣里头呢，就完全的把他们内心的那个感动呢，表达出来，也是一个感恩，也是一个感情的透露，也是一个与神相交的重新的被建立。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恭敬的把《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把它打开，我先把它读一次，你就知道里头所发生的三个反应啊。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先看第一个大题目啊。第一个大题目呢，就是督理的人，监督管理的人。在这下面呢，有三个小点啊。第一种人就是祭司。不要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说民主，民主，但是不要忘了，在神的眼目当中，是神主，神主，是神治，神治。所以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神要求他们有祭司制度，也要求他们有一个圣城，也要求他们有一个圣殿，而且要求在这个圣殿当中的献祭呢是永远不停止的。所以每天呢，他们都在里头献祭， 那个火呢跟那个祭牲被献在主的面前，这一回事呢是永远不能够停止的。所以祭司的数目是非常多的，而祭司所代表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神治政主政治，神治的政治啊，也是神主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在整个的国家当中，他们是有神的，神治理他们。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我们要有国王，那么当时呢撒母耳先知就说，你们不需要有国王，因为我们有神就行了。但是老百姓说我们一定要有国王。那么神后来就透过撒母耳先知呢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国王。那么后来呢，当然他们是因为放纵他们的肉体的私欲呢，一定要有国王，那是后来的事了。但是无论如何呢，在神借着撒母耳先知所讲的话里头呢，我们看见有一个神权政治的影子，就是说神愿意祝福我们，神愿意祝福我们的国家，神愿意带领我们的国家，所以他愿意成为我们国家的神。那么所以今天假如我们中国要脱离许多的旱灾水灾啊，许多的蝗虫之灾风灾地震等等各样的灾难的时候，只有一个道路我们该走的，这个道路就是回到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的面前，回到他里头重新被建造，我们才可以有希望啊。那么祭司呢就是代表了神主政治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利未人，利未人呢他们就是一个特别的支派了啊，利未支派了，而他们呢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要管理圣殿侍奉的。所以谈到利未人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圣殿啊，所以呢这种人呢就跟祭司呢联合起来做监督的工作，就是管理这个圣殿重建的事儿。所以呢我们看这两种人呢都是很重要的。那第三种人呢就是一些的领袖人物了啊，他们当然呢是要帮助这个建造圣殿了，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呢，他们的地位却比不上祭司。因为祭司呢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些带领人进到神面前的一些人，而这些领袖呢只不过是一些政治上军事上啊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些领袖而已。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政治军事文化都在神权政治之下。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君王当中最著名的大卫，大卫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军事家，他是一个政治家啊，他也是一个相当有文化的人，你看他写了那么多的诗歌等等，但是整个人来讲呢，他却是站在以色列百姓跟神中间的一个代言人，换句话说他就是先知。同时呢在他的国家里头呢也有祭司，也准备建造圣殿。无论怎么样，大卫把他整个的国家带到神的面前，而且尊重神，照着神的心意行事，于是乎国家就兴旺。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国旗呢还是一颗星，那个星呢就是大卫之星的意思啊。那么这个领袖呢必须是经过神的拣选的，那个领袖呢也必须是在神的面前有足够的恩赐的，换句话说呢就是神给他服侍的恩赐的。我们绝对不会请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去讲道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讲道的恩赐是神赐给他的。所以我们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是不是神拣选做一种特别事的呢，我们就要看他身上有没有那个特殊的恩赐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的。然后呢他的身上还有一个责任感，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绝对呢不会拣选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去做国王，神也绝对的不会拣选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呢去做他的出口的话语的出口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人必须是有神的拣选啊，有神所赐的恩赐，而且呢自己本身呢也必须蛮有责任感。 那么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就要看我们自己了，到底你是不是一个神所拣选要做神出口的一个人呢？到底你在神的面前你的恩赐是什么呢？我劝你做一件事，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就把那个恩赐用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一些人的恩赐是写文章的，有些人的恩赐是做辅导的，就是跟人家谈话帮助人的，有一些人的恩赐是讲道的，我们绝对就应该把自己摆在那个岗位上，这样的时候呢，神用我们才可以透彻而且痛快啊！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也愿主大大的祝福我。我们现在呢，就看他们当那个圣殿的根基安定好了，把那个大石头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都已经弄好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那么现在呢，第二个大点呢，我们就要讲到赞美。在这个赞美这个大题目之下呢，我们有三个小点啊，也盼望呢你在做笔记的时候呢，清清楚楚的把它们都写下来。第一个赞美就是什么呢？就是祭司都穿礼服在那个地方。我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在许多的机会里头做礼拜的时候呢，我就很注意弟兄姊妹他们所穿的衣服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呢，讲道的人，当然我们是要穿得很整齐了。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打扮我们自己，或者是呢要弄得很高贵，很多的装饰品在我们的身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的内心里头有没有预备好了，干干净净的在神的面前要赞美，要侍奉。不要忘了，在祭司的身上，他们是有制服的，是有礼服的。那么假如有一个人去讲到他穿平常的衣服又怎么样呢？我总觉得不太好看啊，好像很不尊重一样。在我的经验当中，看见弟兄姊妹去做礼拜的时候呢，我就看见有几样事情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其中有一样呢，就是我们必须呢穿上礼服。我的意思呢，不是我们要穿西装或者是穿什么什么的礼服，我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必须有好的准备。我们的鞋子要擦干净，我们的裤子要整齐，我们的上身的衣服也要整齐。那么假如有男的弟兄或者怎么样，他们也应该好好的打一个领带，对不对啊？姊妹他们也要头发弄好一点，干干净净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敬拜侍奉他。这些不是不要紧的事，这些不单只是有关我们的卫生，也有关我们的道德，最主要的是有关我们的灵性，就是说呢，我们对神是尊重的。你看祭司穿上礼服，就是表示他们尊重他们所做的工作。那么他们穿上了礼服，在那儿敬拜赞美，神有什么法子不悦纳他们的赞美呢？第二，他们又有利未人唱歌，那么这就是当时的诗班了。我不知道在你的教会里头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唱诗这回事。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几个人一块唱，有些时候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唱，又一些教会里头有诗班啊，有特别的组织在那个地方一块唱。无论是谁唱诗，这都是很重要的。要有好的准备，要有好的操练，要有好的诗歌的内容。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唱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看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一个歌唱的教会。有些时候我们所歌唱的是赞美，有些时候是一个祷告，甚至于有些时候是把我们心里头的那个痛苦唱出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是向神唱的，我们不是向人唱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块唱的时候呢，就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感动带出来，神也侧耳而听我们的歌声。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大声赞美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赞美诗一定是非常非常美的。 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色列人的诗歌呢？我有听过，是非常活泼的，非常有生气的啊。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他们赞美的内容啊。那么请你看看第十一节啊，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啊，这是感恩了，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这里头呢，我要你注意的一样，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是赞美啊，他们不是刚刚回来吗？是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被掳呢？原来这是一个刑罚啊。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回来之后不发怨言，而在这个地方赞美呢？原来神的身上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爱，在这个爱里头，爱里头胜过一切，他安抚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他的爱了，赦免我们的罪也是他的爱了。但是另外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神的特点呢，就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要刑罚，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被掳这件事呢是一个刑罚，但是被掳之后呢，这个却是一个安抚的时候，安慰的时候。所以老百姓呢，在这个地方只有感恩，只有赞美，没有怨叹，因为他们了解神的时间，也了解神的工作。现在呢是赞美的时候，也而神呢是爱我们的时候，安抚我们的时候，而不是一个刑罚我们的时候。那么神本为善，他永远发出他的慈爱来，那么众民同时应和，应和的时候呢就大声的呼喊了啊。所以呢这是赞美方面的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下面有一个哭号的事啊。为什么要哭号呢？因为那些年老的人呢，他们曾经经过从前的圣殿，也亲眼看见那个圣殿被毁，他没有法子，没有感触了。那么现在呢，看见神又重新的祝福他们，把他们带回来，而且呢重新的要建造这个新的圣殿啊，他们没有法子不受感动。而他们受感动的时候呢，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哭号啊。我们看见这个哭号下面呢也有三点呢，我盼望你可以写下来的。第一个小点是什么呢？哭号是一个感情的至情的一个真正的表现。什么叫做至呢？就是最主要的，最要紧的啊。情呢就是感情，至情的表现。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要让你知道，主耶稣到这个世界上也哭过，也哀叹过，也贫穷过，也痛苦过。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被那个铁钉钉穿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地方呼喊，因为那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那是他的至情的表现。所以当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一句话，大声呼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听得见，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这是他最黑暗的时间，他大声的呼喊，所以这是至情的表现。现在呢，他们也有一个至情的表现。那么第二呢，就是新旧的比较。那个旧的圣城是一个非常美的圣城，那个旧的圣殿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圣殿，但现在呢都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要盖那个新的，那当然新的比不上那个旧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盼望那么久了，结果呢现在成功了啊。所以当他们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感慨。那么哭号跟欢呼是互相回应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把他们整个人投身在神的手中，向他感恩，向他呼喊，向他哭，也向他欢呼。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在神的面前有哭过吗？有欢乐过吗？有感恩吗？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看见当这个圣殿立根基的时候，新殿立根基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的老百姓他们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可爱，欢呼哭衣哭泣，在神的面前吹号等等，这也是他们应该有的一种表现的高峰。 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想一想。第一，为什么建圣殿它的基础是最重要的一步呢？为什么呢？第二，我们今天教会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感谢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答的非常的好。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